所有在这里的，在现场的，在家中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如果你家里面有其他人，跟你的爸爸，跟你的家中的这个父亲说父亲节快乐。阿们。有人说，家可以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天地，儿女的乐园，那里可以找到温情与了解，饶恕与接纳，意义与价值，喜悦与满足。也可以是父亲的枷锁，母亲的刑场，儿女的地狱，那里可以找到冷战与分裂，斗争与暴力，虐待与扭曲，怨言与咒诅。我不晓得你的家是哪一种的情况。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么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呢，这个在圣经上里面，今天我要跟大家从箴言书23:22-25这里面，这段圣经刚才我们读了，你会发现很多次提到快乐、欢喜、欢喜、快乐。所以呢，我想一般我们都叫幸福美满家庭，是不是？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来分享，我们要来建立一个喜乐的家庭。 Amen。 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喜乐的家庭。那弟兄姊妹，母亲节过了，接着就是父亲节。每一次过父亲节的时候，我想这个讲父亲节的信息哈，其实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呢，父亲节的信息哈，你要找首歌，我想找一个回应诗歌跟父亲节有关系的，我想来想去找不到。我不知道你们有谁可以提供我，不管是世界上面的歌或者是教会里面的歌，有哪一首歌是父亲节唱的？有没有？阿爸天父。所以我们唱来唱去，最后我们都唱到天父那边去哈。没有一首歌哈，就是讲到这个跟父亲有关系的哈。所以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一首歌，那时候是这首歌呢是父亲节也可以唱，母亲节也可以唱哈。我还记得那个副歌哈，我副歌大概可以还记得一下哈。那个副歌呢就唱，爸爸爸爸我爱你，永远爱你。那妈妈节母亲节就把它改成妈妈妈妈。 OK 哈。 Anyway 哈，好，那么在这里讲到说啊，这里讲到要啊使父亲快乐，使母亲欢喜。好，所以今天这一个父亲节的这个信息呢，我想我不是只是讲给做儿女的听，也不是只是讲给做父亲的听。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节日哈，父亲就很紧张，不知道牧师又要讲什么了哈。那事实上今天这个信息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次的讲到喜乐，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从箴言书17:6我们要来看哈，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喜乐的家庭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他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其实箴言17:6他整句是这样说的，他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子孙跟老人，就是这个老人当然就包括母亲啊。所以你会发现在他这前面讲到子孙跟父母亲跟这个年长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是把两个连在一起的。所以接着他就讲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那换句话说，其实呢儿女也是父亲的荣耀。 好，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讲的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所以父亲是很重要的。虽然每一次过父亲节的时候，你去餐厅订餐订位置，你会发现啊，还是有位置可以订，但是母亲节啊，餐厅啊，就是常常是座无虚席，你很难订到位置了。当然今年疫情的关系，可能大概不会有人去餐厅订餐啊，不是就不会有人去餐厅堂食，会去订餐外卖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好像对父亲并不是那么看重，承不承认啊？承认啊，在座的弟兄都承认啊。那当然呢，这个东西有关系的。我们记得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哈，唱了一首儿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是不是？好，那后面我就不唱了啊。这首歌啊，从小到大你唱，男孩子也唱，女孩子也唱，你想想看，我们脑袋里面觉得哪个比较重要？就是妈妈嘛。因为世上只有什么妈妈好，你没有说一首歌说世上只有爸爸好，世上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那有爸的孩子呢？所以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些的歌里面都是在歌颂母亲的，都是在讲母亲怎么好，有妈妈真好。其实这也反映出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情形。香港某一个机构曾经对8到17岁的初高中的中小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这个调查里面问他们对父亲的这个印象，或者对父亲的一种关系啊，19%的人回答，他们这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的这个用语哈，就说他们把父亲当作是人肉提款机。啊，这个词儿是比较新潮的啊，人肉提款机，也就是说需要钱的时候找爸爸，是不是？爸爸就变成提款机一样。那么再问说，他们理想中的父亲是谁呢？那你们猜他们理想中的父亲是谁？香港啊。所以调查的结果出来，理想的父亲 No.1 是李嘉诚。李嘉诚我们都知道是香港的首富，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从这个调查里面，现代的孩子他们对父亲的形象常常是跟金钱连在一起的。那连带的影响，你可以看见现在很多的时候父亲拼命的在赚钱，为了工作付出了一切，因为可能在他从小的观念当中也觉得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养家糊口，是不是？因此影响所及，今天很多的父亲常常是不在家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根据他们这样子的研究哈，每一天跟父亲相处2个小时以上的孩子，通常要比其他的孩子要智商高。那么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我自己去看了一个调查，是最近的啊，是针对美国的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数据哈，你看见这个图片上面英文的哈，那个字很小，但是我就把它讲一下哈。他说这个标题就是说 The Father Absent Crisis in America， 也就是说在美国这个缺席的父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说全美国大概有 19.7 million 是多少呢？就是1900万的孩子，他们是等于是就是说没，就是父亲是缺席的。那这个比例是表明是多少呢？1/4的比例，全美国有1/4比例的这一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是缺席的父亲。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孩子从小在这种没有父亲的环境当中长大，这个当然没有父亲的这个这个在旁边长大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单亲的家庭因为父母亲离婚，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因素等等等等这些的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想，今天的父亲这个被整个的社会，可以说大环境也影响所及，所以人根本不看重父亲了，是不是？那带来一个结果，好像把父亲也很不知不觉的就觉得说父亲好像不在家。如果一个男人他在家里面时间很多，你会觉得他很奇怪，会不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整个世界这一种错误的这种的风气造成的今天家庭的悲剧。在中国有6000万个留守儿童，那这个更惨，这个是不单单是父亲不在，而且是母亲也不在，他们的从小长大是靠着自己的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将来下一代这一批的6000万的这些留守儿童长大之后，对整个将来中国的社会，你想想看带来的会是多大的影响。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如果父亲都不在了，那怎么会有荣耀呢？是不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出去打架，不是出去打架哈，这个就是说如果被人家打了哈，要出去打架，那么你这时候会想到找谁啊？找妈妈，找爸爸，是不是？你再打我，找我爸来哈。所以父亲好像在家中他是一个保护，他好像是一个安全，是让这个家里感觉到有安全感，所以父亲很重要。儿女要以自己的父亲为荣，不管如何，这个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喜乐的家庭的一个形象。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个结果，造成很多的父亲是不负责任的，造成很多的父亲并不是让儿女觉得是那么样荣耀的，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神的心意并没有改变。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要让父亲成为儿女的荣耀， Amen。 所以可能在你自己过去的印象当中，你的父亲并没有让你觉得是一个荣耀，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抓住神的话语，说主啊，是的，你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祷告让我的父亲他要成为我的荣耀。这个儿女的荣耀，这个荣耀这个字哈，在这个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美丽、荣誉啊 ，glory、beauty、honor。所以当我们说是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的时候呢，他讲的就是说，我一提到我的父亲啊，我就觉得很荣耀，我觉得很 honor， 我觉得他是我的美丽。哈，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唱过另外一首的儿歌，哈，这首歌是在那时候还在两岸对立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小就唱这首歌。这一首歌叫做哥哥爸爸真伟大，哥哥爸爸真伟大，然后下面说什么，命运照我家， 为国举大章，当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是不是？我看这个在台湾的每一个男人都会唱，姐妹会不会唱？也会唱啊，都会唱。所以你的印象当中，哥哥爸爸真伟大，是不是？还这我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想到有这么一首歌，就想着说什么，说这个爸爸还真伟大。但是这个爸，其实这首歌是一个怎么样？这首歌是一个爱国歌曲，做这首歌是为了要鼓励在台湾的那些年轻人呐、啊，啊，你去当兵去打仗，跟去剿匪啊，去打共产党、啊，所以一个鼓励这些男人去当兵的啊，所以这首歌里面讲到这个男人去这个好像那种去为国去牺牲自己啊，奉献自己，那是一个荣耀。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做父亲的是儿女的荣耀， Amen。 我昨天在跟这个我们家的女儿啊，跟他们在谈到这个父亲节，那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觉得这个 Daddy 是，我首先问他们这个问题，我说当然这个有点哈，自己人问自己哈，我就说你们觉得你们以爸爸为荣吗？他们说 sure， 我说好，写出来。所以呢，我就把他们写出来的哈，这个念给大家听，好不好？好，他们列了几点哈，因为时间也很有限，我们在吃完饭时候讲的哈。他就说 ，He is a man of God who uphold the truth of God and inspire others to live fully for the eternal kingdom。这是中文，就是说他是属神的人，他坚持上帝的真理，并且鼓励其他的人为永恒的国度而活。He is an example of diligence, working with all his heart in everything as service to the Lord。 他是勤奋的榜样，全心全意的为上帝服事。He shows sacrificed love daily through acts like making jewels or giving advice or listening patiently, placing others' interests before his own。他每一天透过榨果菜汁，提供建议，或者耐心的倾听，将别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等等这些行为，来表现出他牺牲的爱。有人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其实当我听孩子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也思想跟他们一起，在他们从小到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其实做牧师都很忙的，我自己的同学学长在台湾的，在各地做牧师的，我几乎可以听到，我几乎可以知道说，他们从他们的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少有机会跟孩子在一起的。可能在这个孩子跟着父亲一起在教会成长的哈，长大的，这还比他好。为什么？至少每个礼拜天可以听到爸爸讲道。但是在北美的牧师就比较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北美牧师很多是这两三年就换了一个教会，所以孩子到最后也不要跟爸爸妈妈去聚会了，他就去自己的教会，或者是更不去教会了啊。那我就想到说，我在这个第一个教会，我离开第一个教会那时候出来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大概2005年的时候。那么之前我在教会里面有大概将近六年多的时间在那边服侍哈。那么所以那时候小孩子都还小，他们都在小学的阶段哈，所以跟着我们一起到教会这些哈，那一段时间虽然忙碌，但是 我自己定规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我会至少有两个晚上我会花在待在家里面陪他们做功课也好或者是就是陪他们有时候我特别比较是就带他们一起啊读圣经或者是祷告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叫他们三个一起跪在一个地球仪啊旁边我们就一起在那边然后我就说你们就随便用你的指头一指好他们就帮一指好那地头一转就转然后一指指到哦肯亚好那今天你就问肯亚祷告所以从小我就想要把这种宣教为国度的祷告放在他们的心中所以这是从小我们带着他家庭崇拜有时候在礼拜六或者礼拜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个时间全家一起在那边敬拜神带他们一起唱诗歌那时候我们就唱中文的诗歌唱有猪在我穿上我就不怕风浪等等这些啊好唱我就走到神的祭坛这些大概都是他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中文诗歌现在当然他们都是唱英文歌了哈那特别是在2015年我离开教会服事之后我开始比较多到往外面走那么虽然常常出去宣教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大概我算算一年大概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哈也就是说前后加起来会有四个月时间我是没有在外面宣教而是比较是在美国的那除了每一个礼拜天早上这个去不同的教会讲道之外呢大部分的时间我就变成是这个 husband 或 house dad我就变成是在家的一个爸爸那个时候师母因为有工作的关系所以他白天都要上班然后再回来那这个这段时间其实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我常常觉得那段时间有点浪费我觉得说主啊好像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特别是待在家里的时候啊你知道哎呀家里面的什么做这些事情做那些事情啊这些刚才这个孩子们讲打果汁啊不是今天才打果汁啊不是为了做父亲节的讲道才打果汁啊那是从他们小的时候印象早上那个 Vitamix 就开始打了希望他们每一个人早上喝一杯营养的这个果菜汁那多少次的时候带着他们一起做葱油饼啊，做这个东西做那个东西让他们一起参与在这些里面我就想说主啊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呢我应该是在外面讲道我应该是到处去布道我应该是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常常感觉自己也很 depressed我记得我们的小女儿她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她说 Daddy 因为她讲的是英文的那句话就是说If you get the lemon 怎么样如果你得到了一个柠檬然后呢 You can make a lemon juice 还是 lemonade、哦、所以我就印象中她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说因为可能在我的里面觉得从服事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神给我的恩赐跟负担能够发挥出来我觉得我好像浪费了我觉得我在家里面跟你们这些孩子们天天搞在一起好像变成我是一个太太一个女人一样所以那段时间我也去注意到有一些的爸爸曾经有过这样经验失业的时候在家里面好像那个叫做什么李安也是这样子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台湾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讲到可是这些人都不是传道人所以好像我也没办法从他们那边得到安慰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那个大概有将近五六年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其实是我跟孩子们关系建立起来最多的时候也可以说在他们生命当中在那个 teenager 的年龄其实对他们影响很大的不是只有母亲也有父亲在他们身上的影响所以今天当我听到他们对他们自己父亲的一个 一个评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任何的父亲节的礼物更让做父亲的欢喜。那对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来讲，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都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儿女的荣耀。 Amen。 那做父亲的是儿女的荣耀，做儿女的呢，在箴言书十五章二十节，在这个地方讲说，他说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父母亲。然后在刚才我们读的箴言第二十二章也讲到，箴言二十三章也讲到，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这里做提到说，做儿女的要使父母快乐，使父母欢喜。今年的父亲节，我不知道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你准备送他什么礼物。我看了一下，在网上面啊，大概都是生意人弄出来的，他说十大最理想的父亲节礼物。我看了一看啊，这些东西啊都没什么吸引我的，刮胡刀啦，这个你看我都记不太起来，就是不是很吸引我就对了。我看了之后这个不是很吸引我，甚至还有卖什么什么维他命的，还说是维他命的。哎，我去心想说这个那什么是做父亲的，什么是你觉得对你最好的这个礼物呢？啊，什么是对你是最好的礼物呢？圣经上说，如果你有一个智慧的儿子，你就会因他欢喜。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所以你可以看见，儿女要成为父母亲的喜乐，儿女使父母亲喜乐，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做父亲最喜欢得到的礼物。所以在这里提到两方面，一消极的方面，他说你不要去藐视你的母亲，是不是？其实他用父亲跟母亲来做一个，就表示说父母亲呢、要这个前面讲说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换句话说是一样的。这边讲到你做智慧的儿女，你要使你的父母亲要喜乐，你做这一个智慧的儿，你做一个愚昧人，你就会去藐视你的父母亲。好，藐视这件事情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轻看，而且在原文里面它的时态是一个这个主动分词，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一次的，它是常常的藐视。所以他说愚昧人啊，藐视你的父母亲，轻看你的父母亲。那你会发现今天美国的社会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孩子往这条路上走，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这个社会的一个风潮是一个反权威的，所以父母这个权威也好，或者是君王的权威也好，或者是这些执政掌权的权威也好，反正权威他就是要反对。在这一种的文化里面，今天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很缺乏就是一个 respect。 那你期望他到学校里面去学吗？学校现在也不教你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整个美国从60年前，从1961-62年开始，我最近去看了一下，我就想说，我说这个这个十诫到底在今天的美国还有什么影响力吗？ 我发现说，事实上你可能问你自己的孩子，请他把十诫背一下，如果是在教会长大的，看看他会不会背。可是你知道，在1961年以前，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在墙上面是挂着十诫的。换句话说，每个孩子对他们来讲背十诫，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现在不要说十诫了，根本连神都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孩子们他怎么会去尊重父母亲呢？然后你看见这个电视上面所演的东西啊，常常都是在讲这个父母亲落伍啦等等等等这些。确实哈，其实我们这一代的跟我们下一代来比较，他们在科技各方面的坑比我们真是快多了。他们的学习，他们的这些的对这些科技的掌握，就像说我们今天期望我们这些年长的我们这些更新团契的这些长辈们啊，好不容易啊，经过了2个月，是不是？我们终于让他们可以使用 Zoom， 而且很多人还是靠他们的孩子帮他们把 Zoom 弄好了之后，然后再聚会。但是我们下一代，他们在英文教会的，或者他们在英文堂的，对他们来讲，这很简单，每个人都会。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好像有点瞧不起自己的父母亲，就像可能我们也会瞧不起以前瞧不起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就是昨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藐视你的父母，要听从你的父母，要听从，听从，这是在圣经上面一再教导我们要听从。听从这个字哈，其实就跟这个十诫里面有一诫叫做当孝敬父母，有没有？当孝敬父母，十诫里面讲到当孝敬父母的这一个用词，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还有生命记5章16节，这个孝敬这两个字，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圣经哈，我们在读箴言晨祷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一节圣经哈，这个是在后面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他这里说，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哇，这个看了这个就很血淋淋的哈。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当然他这边在讲到说神的管教和刑罚，这个讲到的是很严厉的。他说你嬉笑父亲，他说你藐视不听从母亲，他说你藐视他们，你嬉笑他们，你的眼睛要被鹰所啄出来啊。那弟兄姊妹，但是当我看了这个经节的时候，坦白说我很替我们的下一代担心啊。我在想说，如果照这节圣经所说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孩子的眼睛要被鹰啄出来，你懂我意思吗？而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认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话。圣经里面提到说孝敬父母，这个孝敬呢，其实是在这个撒母记上2章29到30节那边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还记得吗？他们在人家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个三尺的那个叉子哈，叫一叉就把人家的肉拿来去吃了。甚至他跟那个在圣殿里面服侍的那个妇人行淫。那圣经上里面就后来神就这个派先知来告诉这个以利，告诉他神要管教他，神要这个使他们的家，他以前是说我要使你的家断不会断掉这个做祭司的这一个位置，但是神说我要开始废掉你的家。所以神的，我们都知道那段是那个最后他的两个儿子死得很惨，是不是？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神就说，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换句话说，神责备说你的儿子啊，他不尊重我，他轻率这些献祭的事情，他随随便便的。那就是这个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教导孩子很重要一点的，要教他学习尊重父母亲。 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被有点被这个负面的信息影响，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教孩子要尊敬自己，好像觉得有点怎么讲，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孩子啊，这是小孩子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要学习顺从父母，他学习听从父母，他学习尊重父母。这个孝敬讲的很简单的，讲白一点，就是去尊重他。箴言第三章第九节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他，就是叫做尊荣他。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弟子子孝，那么子孝就问他有关孝道的问题，那么孔子就回答他说今之孝者是为人养，至于犬马皆人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段什么意思呢？孔子就回答他说今天所谓的孝顺啊，就是说你能够去奉养他，你能够去照顾他，你能够这供养他。他说你们家的这个狗跟马你都可以养它，如果不敬就是不尊敬，如果你不尊敬你的父母亲，你跟去养一个狗一个马有什么差别呢？懂这段话的意思吗？所以孔子说你家里面的马跟狗你都会去养它的，如果你只是供养你的父母亲，你让他们有钱有饭吃就好了。他说你不尊重他，那这个跟养一个狗养一个马有什么差别呢？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啊，一个也是一个牧师啊，那么他太太台湾牧会，他是很传统的就是那种等于说是所谓的这个，他是山东人啊，那么是很传统的，就是这种的中国式的这个教育方式。那么因为你知道很多这个山东人都后来在移民到这个韩国去，所以他在韩国长大，所以韩国的那个社会呢更是这一方面，他们把中国的那种传统对长辈的那种尊敬哈，影响的哈这个淋漓尽致。所以他也是这样子的，受到他的父亲的影响，父母亲的影响，当然他也是这样子去影响他的孩子。我就记得这个我们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呢，有机会我去他的教会讲道，然后有时候可能会住在他的家里面啊，那我就一去我就感觉到，哎，那边的孩子跟这边的孩子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一见到他两个孩子哈，从他们还是在初中的那个年龄层的孩子哈，现在都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哈，我就看他们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见到外面这些长辈的时候，他就是很毕恭毕敬的啊，牧师好，而且还带点韩国那个的牧师好。然后你就可以看见在住在他家里面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帮忙去叫，就要去 serve 你。哎呀，这些东西我发现在美国长大的 ABC 的孩子啊比较少看到，我不能说没有哈，比较少看到。就拿一个很简单的对长辈的一个称呼啊，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没有碰到，很多这些孩子们呢，他见到的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啊什么样，我替他找一个理由哈，就是他就是不讲话。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个也 也是我们今天这一代父母亲在美国特别我们需要注意的。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做儿女的要学习尊敬看重父母，不管他年纪多大了，不管他受教育的程度多少，这是神所吩咐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喜乐的家庭，做父亲的成为儿女的荣耀，做儿女的使得父母亲欢喜快乐。那关键的问题是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呢？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16章34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他和全家，这个 是当时候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因为这个还记得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保罗在监狱里面，当他这个他们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然后这个地大震动，那个监门都打开了，对不对？这时候那个狱卒就很紧张了，因为如果说犯人跑掉的话，那他肯定他会被处罚的。所以这时候保罗就带领他，然后呢，圣经上形容说他不仅仅是带领狱卒，而且是他带他们家里面，在他们家里面带领了狱卒和他全家都信了耶稣。圣经上就形容说他和全家，就是指的这个狱卒，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一个家庭要成为一个喜乐的家庭，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家要成为一个信靠神的家庭。Amen。 所以如果你的父亲还没有信主，你第一个优先的事情，你一定要祷告，你一定要付出代价，你要带领他信耶稣。我的父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办法，我的家我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怎么样就会影响我们这样家。所以我的父亲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这个他打麻将，他抽烟，他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当然他有很多的对我们很好的地方，可是就是说我们的家里面我常常感觉就是充满了愁苦。可是当我的父亲信了主之后，我们家开始改变了，每个礼拜天他风雨无阻的去教会去聚会，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可以叫我爸爸出面。每一次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要在一起吃完饭，吃完饭之后，我就跟我爸讲说：“爸，吃完饭之后我们就来一个全家围炉夜话。”我父亲很听话，我父亲就跟我一起配合。所以呢，我说：“爸，你最后你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讲一句话，你就说你希望我们全家都信耶稣。”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好像一个做父亲的，就好像黎托森弟兄在讲到全家信主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做父亲要起来宣告全家要归主。好，所以我当时候我的父亲就是每一次在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除夕年夜饭之后，吃完饭之后，他家全家聚在一起，然后我就安排一些的这个一个节目哈，让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虽然当时我们家的大概至少可能1/3的人都还没有信耶稣，可是我们借着就这样的一个聚集，让我的父亲在那边，我也可以分享一点信息，渐渐的带领我们全家，直到现在我们家2/3的人 majority 都成为基督徒。就是为当一个家信了主之后，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家就会喜乐，因为有共同依偎这位喜乐的神。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还有你的儿女还没有信主，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带领他们信耶稣。当我们小孩还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我跟师母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的一件事情，主啊，求你重生他们，求你重生他们，求你让他们真正的认识你。弟兄姊妹，一个家只有跟神连上线的，一切的问题才有可能解决。第二个，如果你家里面都信了神，那你进一步的，这里提到说义人的父亲，我们刚才读了这里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 谁的父亲呢？不是恶人的父亲呢、啊、是义人的父亲。那么谁的儿，谁这个人生智慧的儿子，有一个智慧的儿子，你就会因他欢喜。所以智慧也好，义人也好，都代表整个箴言书里面所一直强调的。箴言书里面强调什么？强调智慧，对不对？那智慧从哪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敬畏神是整个箴言书里面讲到那个根源，也就是说智慧聪明都从他而来。从哪里而来？从敬畏神而来。那弟兄姊妹，什么是敬畏神呢？在箴言啊、在传道书哈传道书最后一章，我们一起来看哈，十二章十三节讲到这个敬畏神哈。那么他就等于说是解释了什么叫敬畏神哈。这节圣经是这样说哈，你看的上面里面写哈，前面是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然后下面说什么？遵守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敬畏神，接着他说谨守他的诫命，这个谨守他的诫命就是在解释敬畏神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家如果做父亲做母亲的敬畏神，如果做儿女的敬畏神，你会发现这个家就会成为一个蒙福之家，这个家就会成为一个喜乐之家。 Amen。那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简单的说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很重要的，不仅仅我们要熟悉神的话，我们教会每一次在主日系崇拜之前，我们有各班的主日学，基要真理班、新旧约，还有这些精选班，我们在这些教导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在各个小组的聚会里面，有的小组聚会他们很喜欢就是说要查经，有的人查了五年六年七年，甚至可能查了十年，可能这个圣经已经好多卷书都查了，雅各书查了，使徒行传查了，这些书腓立比书查了等等，这些书很好。弟兄姊妹，但弟兄姊妹，我一再强调，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知识只是会叫人自高自大，包括圣经的知识也一样。很多人读了很多的圣经，甚至去读神学院。我认识有一些代职的，他们自己去神学院进修，他们读希腊文，他们读的比传道人读的还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聪明绝顶的。但是问题是，没有一个遵行神话语的态度，读了越多，反而变成是常常用神的话去定罪别人，或者是用神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夸口。就是为神的话要谨守遵行。你看这个世界告诉你，用很多的东西想要带给我们安全，带给我们安全感，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箴言书里面提到说，你如果爱他，你如果爱他，他就是指的这个智慧啊，你如果爱他，他就会护卫你。护卫是什么？护卫就是保卫你，他就会使你有安全感。今天很多人用钱来当做他的安全感的来源，觉得没有钱就不安全，有钱就很安全。但是弟兄姊妹，钱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有一个美国的一本书哈， 叫做美国人讲真话，美国人讲真话的日子。那么他其中问了一群美国人一条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你为$10,000你肯做些什么？就是为这个问题我也问你，你如果给你$10,000，你愿意做什么？你肯做什么？那么其中有25%的人说他愿意放弃家庭，哇哦，为了这个$10,000他可以放弃家庭。23%的女士，她说我愿意当一个娼妓一个星期。16%的人说他愿意跟他的配偶脱离关系，啊，离婚，就是为了这$10,000。那就是妹，今天的人很多时候觉得说，只要有钱就可以 everything OK， 但是金钱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和满足感。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安全，带给我们饱足，是不是？诗篇里面也提到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以前在宣教所参加的差会叫做是个环球福音会，我们差会的这个创办人叫斯达德，他是剑桥七杰其中的一个板球的选手，英国的板球选手。他后来到非洲去宣教，离开这个中国之后，后来到非洲去宣教，那么在那边创立了这个环球福音会。斯达德他每一天早上4点起来。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早起来？他说，我每一天早上早早的起来，我希望能够看到神的话语有什么要我去遵行的没有。宝贵的不是他4点起来而已，宝贵的是他那个对主的态度。他说，每一天早上我4点起来，我读圣经，我读主的话，因为我要看他有什么要我去遵行的话没有。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根据。有一位姐妹，他因为这个他自己的孩子哈，有这个肝的问题哈，那么所以就这个他心里面就很忧愁，他这个妈妈他就做见证哈，他说他的女儿肝有问题，都要快肝衰竭了，就等着要换肝了。你想想，做一个母亲的看到这种情形，他心中如何感觉？那他也不能吃什么东西，天天只能靠打点滴。所以呢，他想着自己的女儿在受苦，他就想说，我的女儿在受苦，她不能吃东西，那我也不应该吃。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圣灵就光照他，他说，你没有把你的女儿交托给神。所以他就在主的面前悔改，他说，主啊，是的，我真的应该要学习把这个重担，把这个忧虑交托出去。因为诗篇37篇第5节那边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弟兄姊妹，你读过这句话吗？有没有读过？有读过的人请举手。没有啊？有吧？每个人都读过。但弟兄姊妹，他说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可是碰到自己的女儿生病，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觉得他好像他就忘掉了这句话，所以他就担心他的女儿，所以他没有办法交托。直到那一天神光照他，让他看见说，他虽然说他自己交托，他祷告，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把女儿交托。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主又让他看见这个魔鬼好像借着这个女儿的病一直在 challenge 他，一直是在使他忧虑。所以他又想起圣经上一句话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他就神就提醒他说，你要起来抵挡魔鬼。好，他就在神的面前开始学习，说他就奉主的名抵挡魔鬼。祷告的时候还真的是像是打仗一样，就是用脚踏地，然后这样子奉耶稣的名斥责你离开。好，很奇妙的，当他开始照着神的话真的这样去做之后，过了没多久，竟然他的女儿肝的功能开始恢复了，根本不需要换肝了。后来慢慢这个身体就完全复原了，并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这个换肝手术之后他才这样子。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我们开始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就要做奇妙的事情。 Amen。 很多时候今天我们说，主啊，我交托给你，我把我的女儿交托给你，我把他的婚姻交托给你，然后交托完了之后呢，走出门去又把这个忧虑带上，又把这个重担带上。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从今天开始，我们做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同样的，我们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让他们从小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敬畏神，遵行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真是让我们看见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做父亲母亲的，不管是做儿女的，主，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让我们都是按照你的话而行，以至于我们不会在家中用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看法想法，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充满主同在的家庭。因为当我们都以你为中心，愿意按照你的话而行，主啊，你就要与我们的家同在，赐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里面成为一个喜乐的家庭，赐福我们家里面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成为敬畏神的人，赐福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我们也成为一个使父母亲欢喜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